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我们上个礼拜思想到历史上曾经只出现一次的一个人，叫做墨基洗德。这一次出现以后，没有任何的记录说他向任何一个人再出现过，所以这是突然一现就成为整个基督论一个很重要根据的一个特殊人物。那墨基洗德到底是谁呢？因为你没有办法从族谱里面去查出他的祖先是哪里来的，也不能查出后来他什么时候死的，更不能查出他有没有后代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人突然一现，也就无影无踪的，这个人呢就成了一个谜一样的，在历史中间成了解经家很难解释的一个人物。虽然如此呢，圣经很清楚记载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死之中，这五件事呢，就是他与上帝的儿子相识。因为他是与上帝的儿子相识，所以他就绝对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如果他是像上帝的儿子，他就不是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明文说是，不必讲他像上帝的儿子。这个很严格的一个原则，也就因为这个像跟是本质上的不同，人像上帝，人就不是上帝。这样的明显的道理，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把神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本质差异的这个鸿沟奠定下来，所以呢，没有被造之物可以跳跃转化变成神。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绝对不能赞同如果说呢，人人都可以成尧舜，人人都可以成真人，人人都可以成佛，那么基督徒可以变成基督，没有这一回事。因为我们只能像基督，我们效法基督，我们不能成为基督。而且基督只有一位，基督不是成而为的，基督是成，基督不是从非基督成而为基督的，基督是永恒中间就是基督，是上帝永生的儿子。所以相识不等于就是，大家说相识不等于就是。那这样说来，墨基洗德到底是谁呢？我们的答案，墨基洗德就是墨基洗德，墨基洗德就是墨基洗德。所以呢，不能用任何一个人来代替就是他。虽然我们也讲过了，犹太人的传说中间呢，曾经有这一种的看法，论他很可能闪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来欢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战胜归家，半路他一饼一酒来供应亚伯拉罕，我相信也供应他整队与他一同战争归来的那些的人。所以呢，墨基洗德是一个懂得帮助哪一个人，懂得在社会中间尊重或者接待或者帮助或者供应哪一些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那亚伯兰领受之后呢，亚伯兰就从所掳来之物最上等的中间，他从这个被掳之物的最上等的取了十分之一来交给墨基洗德。我相信不是在上等中间取十分之一，是所有的十分之一里面是从最上等的拿出来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把这个十分之一献给墨基洗德。亚伯拉罕在一切的事情上几乎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讲几乎，因为他几次说谎，这其实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为了使他的妻子可以平安，就把妻子讲成了妹妹，这是谎言。虽然他这句谎言中间带有一半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撒来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他把她称为妹妹也没有多大的错。但是呢，是结婚了成了妻子再称她为妹妹，是故意把一些呢这个已经是对的 但已经现在的已经被遮盖的东西翻过来，来遮盖另外一些更对的事情，所以这件事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但亚伯拉罕在大凡各样的事物上都有伟大人格的记号，一个伟大的人格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留下了痕迹，都成为教导别人很重要的课程。所以亚伯拉罕在奉献的事情上也成为历世历代所有圣徒的榜样。他不但奉献十分之一，他是在上好的东西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所以他不是献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不是献上已经坏了的东西，献上多余的东西，献上那些已经过时的东西，这样的奉献不是应当有的奉献。现在有一些基督徒把家里没用的东西堆在一起，打电话给牧师，我有两张桌子有一点破了，教会需要不需要，请你派人来拿。那这个人是把教会把上帝当作垃圾，他不是奉献，他是侮辱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把不需要的东西，把那些我们生命中间没有用的东西，把它当作奉献来填满自己的良心，贿赂自己的灵性，让自己对自己说我已经奉献了。神难道是乞丐吗？神难道是病夫吗？神难道是一个穷挫大需要你深思熟虑怜悯他吗？你要知道天地万物都是从他来的，当你献上最好的时候，你不过是尊重说真正的源头有资格领受最好的东西，是这种承认而已。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应当学习在奉献的事情上效法亚伯拉罕，我们信心之父他把如来最上等的东西从那中取了所有事物中间的十分之一献给墨基洗德。墨基洗德是谁呢？墨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那么亚伯拉罕凭着什么条例？亚伯拉罕根据哪种规矩对这种人要给他奉献呢？这是没有律法以前，因为摩西的律法是430年以后出埃及，在旷野西乃山上面上帝给摩西赐下来的时候才有的。那么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的这个道理呢，我知道呢，亚伯拉罕不是根据律法，不是根据任何的已经有的宗教的条例，亚伯拉罕是从内心的深处把这件事呢当作是一件必然要做的事情，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拿出来，而且是从最上好的取出来交给墨基洗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以前我要请大家注意，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去打仗？亚伯拉罕怎么知道他会打胜？亚伯拉罕怎么敢对这些王打仗？因为这是五王与四王战争，这表示着联军的作战，不是单枪匹马，一个小王一个嚣张，一个小王的雄心大志要征服天下，不是，这是非常很深的这个计谋，非常长久的结合，所以有四个王联合起来跟五个王联合起来，五王跟四王相战，这是大战争，这不是小战争。所以这样的有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来攻另外几个国家，结果一败的时候就有四国败或者五国败，这样的损失的地皮是大的不得了，损失的财物是多的不得了，被掳的人口是多的不得了，这个孤注一掷，这样赌注这种战争的结果就是有许多人被掳去以后的永远不能归家，他们的国就要灭亡，被各国所侵吞，那剩的国家呢联合起来去组成更大的联邦的国家了。所以当这四王与五王相战的时候，亚伯拉罕完全没有份，他们不敢动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就如同王者一样的身份。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亚伯拉罕在他家中的壮丁有318个人，你想想看，这岂不是像个王吗？有护卫军队318个人男壮丁在他家里，是有武器的，是能战斗的人，有这么多人，所以亚伯拉罕就像一个王一样。当四个王 跟五个王战争的时候，结果呢，爱的就被掳去了。被掳去的中间呢，其中一个王是索多玛王，是索多玛的国是战败的，所以索多玛战败的时候，罗德已经被他掳去了。那这件事情就是亚伯兰出去打仗的原因。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十三章，你看到这句话的背景，为什么他战胜回来，上这个摩西西的来迎接他？因为他战胜回来的时候，他呢已经把这个罗德娶回来了，把他争回来，把他被掳的手中，再把他就带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是以得胜者的姿态回到家中，半路的时候就遇到摩西西的。那这件事我要问了，为什么他要去打仗？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要把罗德带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侄儿罗德战败被掳去了，在困境的中间，所以这个作为一个不顾的人，就这样大方的不顾艰难，奋不顾身，带着军人去到敌军的中间去，把他们打败，把侄儿把他掳回来。为了一个人的生命，他愿意牺牲这么大；为了一个他自己的亲人，他愿意付这么大的代价，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伟大的背后有更伟大的一件事情，原来呢，罗德是他从小养大的，但这个罗德是对他非常不客气、非常不礼貌的一个后辈。如果你把这两件事配在一起思想，你会更尊重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当罗德的父亲死了以后呢，罗德就跟着伯父亚伯拉罕一同过日子，所以呢，亚伯拉罕收养他自己的侄儿，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十二章上帝呼召他出来，十三章我们看见呢，就发生了这个事情。这样呢，罗德当时没有父亲，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如水的鱼，如鱼游水。所以这样呢，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就把罗德收养做孩子；罗德没有父亲，就在寄居的亚伯拉罕之下，好像亚伯拉罕孩子一样。你想，亚伯拉罕对他的爱是真的是假的呢？啊，一定是真的，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这至少是骨肉之亲，是他的兄弟所生的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一个他特别爱的，可以与他一同生活的儿子。我自己没有儿子，就把这份父爱呢交给这个侄儿，把他养大。等他养大之后呢，慢慢慢慢，我相信亚伯拉罕不要罗德做一个到老没有产业的人，所以把一部分的产业就分给他了。分给他以后呢，罗德就有很多的羊、很多的牛、很多的牲畜，亚伯拉罕也很多的羊、很多的牛、很多的牲畜。这样呢，牧羊人在他们下面，罗德有很多的仆人来管他的牛羊，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仆人管他的牛羊。他们这些牧羊的中间呢，遇到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就是无论亲人多亲近，无论养育之恩多深厚，现在利害关系当头，我们看这个地不够用，所以呢，我的羊吃的草的时候，你的羊跑来吃那边的草，你的牛跑过来的时候，我的羊吃不饱，那怎么办呢？所以结果就产生了牧人与牧人彼此相争相吵的事情。好，这是一很现实的事情。许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很属灵的人会为一些事情吵，有没有啊？许多时候你看见属灵的长辈有一些事情他气得不得了，把同工骂得体无完肤。当你看见属灵人在某些事情不属灵的时候，你要知道可能利害关系产生冲突了。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教训。所以呢，当仆人与仆人相争的时候，那主人在背后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你说真的不知道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一方根本不知道，另一方可能是真正挑唆争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仆人跟仆人呢吵得很厉害，可能后盾已经有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这样敏感、这样聪明、这样伟大的人呢， 他的人生经历太多了，他马上就悟到这个问题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既然罗德的仆人敢跟我的仆人大争大吵，表示呢这些仆人后面一定有后盾了。当然要不然知道他没有制造纷争，他爱罗德，他盼望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争吵的事端不是由于亚伯兰所挑唆起来的。所以亚伯兰怎么办？亚伯兰不责备下面的人，他把罗德叫来，这个叫做什么？要擒贼先擒王。所以他把罗德叫来，这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事端产生争吵解决的真正方法。今天许多时候呢，争吵的事情，你就掺在里面跟他们吵，你就走错路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应当找出真正争吵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找适当的人来谈，不要当场介入争端的人物的里面，你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教训。特别你偏担一方的时候，你没办法做双方的领袖；你加入争吵的时候，你没办法平心静气处理事情。如果你偏袒一方，你就没有办法做他们的领导人。所以亚伯兰在这件事上又做我们的榜样，他把罗德叫来，把罗德叫来，他就把一个真正和平的方案下来了。你我不可相争，他没有说我你不可相争，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所以这是表示亚伯兰心中有个定力，他一生一世不做人的仇敌。请你注意啊，有的人呢天天呢跟人做仇敌，天天跟人吵架，有一些人天天提醒自己永远不做人家的仇敌，永远不跟人家吵架。如果有别人放上我这里来了，我要怎么处理？但是呢，我自己不会随便侵犯别人，我不会随便吵架。一个能克制自己的怒气，能决心不做任何人的仇敌的人，一定是做一个伟大的人。你注意这一点。所以亚伯兰呢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这是原则。你喊我是过路之亲，你的仆人与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不可以的。所以这里有一种未明文的律法，就是长者心中所定的，我的家，我的仆人，我的范围，在我的环境中间应当和平。阿们。很要紧的，那是一天到晚找事故起争端的人，你要远远离开他。那些在小事上找各样的毛病来唆使人来产生分裂的人，你要谨慎对付他。你要知道天下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查听不过是增加知识，你可以不必来。如果你来听了讲到，也就作为一个标准去批评别的牧师，你也可以不必来。但如果你听了是要纠正你的生命，你听了又是使你预备成为神合用的工人，你可以来。阿们。如果你听了以后你成为未来教会伟大的领袖，那我为你感谢上帝。亚伯拉罕呢，他在这件事情上很清楚地定下一个条例，就是我家不是争吵的家，从我开始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下面的人我也不许可这样。罗德，我把你养大了，你现在让你的仆人跟我仆人吵架，那借着这样使你我产生感情的破裂，是对吗？亚伯拉罕不用争，不用这个责备，不用审判的方法解决问题，他用原则的宣布解决问题。啊，请你注意，教导的中间 in pedagogy， 你不要用审问挑起这个仇恨的办法来责备学生，因为那是没有办法产生好的果效。为什么这样不好？为什么你这样懒惰？这句话不如说，你可以殷勤一点吗？我们应当要殷勤，好不好？你为什么不要更努力一点呢？那讲的是更努力、殷勤、尽责任，是用积极的方面，不是用消极的方面。所以要不然不说，为什么你不能够不能争？为什么你教他们争？为什么？不是，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与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 这个原则性提出来了，有严肃的交代原则的领袖，接下去一步是什么？预备牺牲。请你注意啊，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把原则压在别人身上是要人牺牲的，亚伯兰不是，亚伯兰把原则提出来，结果就是呢预备牺牲。讲明原则之后就预备牺牲，大家说讲明原则之后就预备牺牲。他对罗德讲什么话呢？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与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看哪，全地都在你的面前，你要向东吗我就向西，你要平原吗我就到山地去，你要向南吗我就向北，你选吧罗德，你选吧，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他没有说我虽然是长辈肯让你这么伟大你还不受感动吗，他没有这样讲话。我们许多时候呢太多讲自己的好处，引起人不但看不见你的好处，变成轻看你，变成不纪念你的好处，因为他从你口中看见你正在觉悟你的让步。亚伯连这一点不做，所以我每次思想亚伯我会很受感动，每次看他的一句话，看他决定为什么这样讲。如果这件事可能有几种讲话，最后讲的最好的是什么，原来所有的讲话里面一定是他讲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这是很完全的一个人。虽然如此，当他99岁的时候，上帝还要说你要在我面前是完全的，其实已经很完全的，要不然是很伟大很伟大的。我相信今天我讲这几句话你已经很受感动了，因为要不然说什么呢，如果你要向东我就向西，他已经算出来了，不能够劝罗德，因为这个年轻人野心太大了，这个年轻人不记得恩情，只记得利害关系，我把你养大你现在只肯利益，你既然要利益给你吧，你既然要好处让你吧，你既然要胜我就让你胜吧。这种谦让的心，也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谦让的心。所以保罗说呢，你们要叫众人看出你们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尽了。这些都是连贯前后新旧约贯彻始终的原则，圣子基督是这些美德最高的模范，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是我们效法最好的榜样。亚伯拉罕说你不可争，你我不可争，你的仆人与我的仆人也不可争，我告诉你现在我把原则讲出来，好，那怎么不可争，已经争了。我告诉你亚伯拉罕不跟罗德争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自尊自敬的原则。什么意思呢？我如果跟你争，我的灵性就降低，变成你那种程度的，你懂吗？我不会跟你争的，因为我的灵性经过这几十年修养到这个地步，难道我变成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种血气方刚的态度吗？我如果给你一挑动我就跟你争的话，那我就降低自己的身份，我承认我的程度是跟你一样的，我不会这样做，你明白吗？所以这些点你一点一点记下来休息，求主给你力量能够像亚伯兰这样做。原则提出来以后，他不降低身份，不降低他的身份是因为他自尊自敬，自己所有的修养在神面前已经达到了成熟点，是不可以出卖的。第三样，为了保持这个原则，为了真正达到这个目的，他宁愿牺牲。所以你选吧，你要东我就向西，你要肥饿的地我就到枯寂贫穷的山上去，你选吧。亚伯兰不讲什么，你要东我就西，他也不是你要好的你就好的，那让我老人家苦一点那也没有要紧，连这些话他都不讲。我们许多时候言多必失，常常讲不应当讲的话，但是呢很多年轻人有一个毛病，今天你们有很多年轻人，所以我要讲出来年轻人的毛病，常常以为老人家很笨。我告诉你，人老了不会笨的，人老了至少有一套几十年抓住的原则是很聪明的，但老人家常常装作笨，免得你没有得胜的机会，你做人就很灰心消沉。所以他们常常让你，好了，你要 装腔作势，你要作威作福，你要出风头让你出。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这个时代本来就是这样的。第二，我从前也是这样吗？所以呢，他让你三分。青年人注意啊，老年人绝对不是笨的，很多老年人是很聪明很聪明的，但是他年纪大了，他体力衰了，他不要跟你争，就让你可以表现一下，你就预备一下，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今天的时代是利害遮盖是非的时代，今天的时代是当有利的时候，所有的友情所有的恩情都被忘掉被丢弃的时代。你要学习亚伯拉罕怎样处理人间的事，怎样处理受过他恩吃过他饭被他养大的侄儿，到最困难的时候对他无礼，他怎样怎样。事实证明，罗德到了苏多玛，后来苏多玛王打败了他，被掳去一无所有。事实证明，亚伯兰在山上贫瘠之地，没有人要，平安无事，蒙神保守。事实证明，当亚伯兰最后把罗德掳回来，他又回到苏多玛去，到最后呢，没有一块钱可以带出来，连妻子变成一根圆柱，在半路死掉了，儿女他的两个女儿以他半天灵生出了摩亚，生出亚门的后代出来。所以呢，你看得不赏识，你是那些以血气争利的人的结局。那些信从神、顺服神、仰望神应许的人，终究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阿门。罗德暂时得了一大堆东西，罗德没有办法，永远没办法得出金钱的后代。请你注意啊，如果你不说天上的赏赐，只说是地上留下的后代来说，罗德的选择已经大错特错了。罗德的后代叫做摩亚，罗德的后代叫做亚门，罗德的后代子孙连十代都不能进到上帝的殿。这是神的咒诅，这是神的刑罚。一个人一生所有的产业，到最后最后最后终极性的终点是什么？就是你有金钱的后代，那是你最伟大最安慰的产业。如果你有千千万万财宝，我告诉你，不如你有几个真正金钱爱主的人，你的这些人在你年老的时候是你最大的安慰，这些人在永恒中间是受审判而可以免去上帝愤怒的刑。你所有的产业都不需要受审判，是你为你的产业要受审判，但是你所领受的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中间是一样要受审判，就是你的儿女要受审判。你明白吗？亚伯拉罕因为敬畏神，他的后代是万国的福。罗德为了贪爱眼前的利益，他一生一世完全失败，结果呢，连他的后代都没有办法蒙上帝悦纳。谁得胜？谁聪明？是谁感到自己更厉害？年轻人，如果那些没有听这篇道理的人还走他们的路，我反而你学习。而如果你听了，你又像他们一样，你就比他们更糟糕，更受咒诅，更要受审判。接下去第二个最大的关头，要不然怎么得胜？罗德这样对他不好，他不纪念。因为当天使来对他说上帝要消灭索多玛的时候，有亚伯兰怎么样呢？该死，他到那个地方应该死，是不是呢？不，亚伯兰为他祷告。当人家对他说你的侄儿罗德在四王五王相争的时候被掳去了，他是在战败的这一方的，亚伯兰听了以后他没有落井下石，他没有幸灾乐祸，他没有破案叫绝。亚伯兰这边讲的，我的壮丁啊，预备好，我要出去打仗。一个老人家还可以打仗吗？你看啊，当罗德的仆人亚伯兰的仆人相争的时候，他说你我不可相争， 但是当裸着被奴气的时候，要不然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去打仗。你看到吗？他不是奴夫哎，他绝对不是个奴夫，他绝对不是因为自知之明老了怕败，故练子所以不必打仗，不是的。他知道当战的时候不让，当让的时候不战。大家说，当让的时候不让，当让的时候不战。今天我们灵性失败的时候，应当争的让，应当让的争，应当爱恨，应当恨的爱，应当急的慢，应当慢慢忍耐的我们急，结果我们完全失败，一塌糊涂，很可怜的人。所以当人家说亚伯拉罕啊，裸的被掳去了，亚伯拉罕没有说好，下个月再处理，让他在监牢上贴窗，给他想想他这一生对我多么没有礼貌。也许耶和华那个时候对他讲话，他以后会好一点点。亚伯拉罕说不，现在预备好，我要出去打仗，要不然年老就带头出去，带着几百个他的壮丁出去跟那战胜的王打，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所以呢，一个人把联军打败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所以如果说呢，要不然是什么王呢？他是众王之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你明白吗？他实实在在 King of Kings。In the fact, king had a battle with four kings. 然后呢，他们中间打了以后，几个王都失败了。亚伯兰再把那战胜的几个王再打败，你说他们是王中之王？我不知道你们想象中的亚伯兰是谁，是不是在主的学徒啊里面的老人家，骑着羊在后面？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的。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布尔城20世纪的考古学查出来了。比较高级的人家里的房间是65间，那么亚伯拉罕有318个壮丁在家里，可能他房子至少有200个房间，他是一个王者的身份，所以神呼召他。亚伯拉罕有这样大的军力，有这样大的威力，可以把几个王一同打败，很快的就把罗德找出来，哪一个是罗德？我的找出来，就把他找出来了。这样的人呢，力量太大了，这样的人是神要拣选的。神当然不是不拣选笨的，神当然不是不拣选弱的，但是神有资格拣选最强的。阿们。这一点你们一定看到，上帝不是单单拣选那穷的弱的笨的，那些什么都没有的。那些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出来，上帝拣选软弱的，拣选愚昧的，拣选这个无有的啊，拣选这个软弱的人。这句话谁讲的？谁讲的？是使徒中间最有学问的讲的，你懂吗？不是那笨的不要读书的，上帝拣选软弱的，不是的。最有学问的人自己感到他是软弱的，如果这句话是从最有学问的人讲出来的，那么教会有前途。如果从那些根本什么都不要读书，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考不进，只要我被你有你拣选软弱的，那以后呢，他专门看不起比他有学问的人，他以为只有他才可以进天国。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是这样，你以为耶稣选彼得，彼得是那个在南边钓鱼那种面笨人？不是啊，彼得是可以带刀入亚门的人，你懂吗？但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有2把刀，对不对呢？他是有这个有武器可以进去，是一个特别的人，可能他是加利利神一个的可以代表民兵团被政府承认的伟大的人。而且你知道吗？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加利利整个犹太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最有钱人建别墅的地方。所以彼得是渔夫，因为那里出的鱼是要送到这个凯撒的王宫里面去，所以用很好的办法把它保护。那因为那个鱼是全罗马帝国最贵的鱼，他那个时候是鱼市场，那个是最大的收入，是最大的出口货。当时加利利出的鱼等于台湾出的电脑一样，你明白吗？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所以呢，彼得绝对不是一个呢我们想象中那种人，不是。至于呢这个耶路撒冷人看他们世上的小民是没有学问的，因为呢在加利利他们的商业他们的渔业他们的经济强得不得了， 但他们不是学术中心的地方。所以他这样讲，神所拣选的人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软，因为那些话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势力的人。保罗是罗马公民，保罗是大有学问，是加马列这个大教授得意的门生，他讲这样的话。所以你研究圣经要从总原则，不要从字句去咬文嚼字，走到死胡同的里面去。求主怜悯我们，我愿意在一生中间看见最有学问的人归向基督，最有才干的人归向基督，最有地位的人归向基督。许多的战争是为了财物做引火线，使世界战争的一共有四样，第一样就是财宝，第二样就是权柄，第三样就是名望，第四样就是女人，有的为情欲而打仗。那么这些的名财利同这个情这四样的战争，这四王五王打完了以后，结果打胜了还是打败，因为亚伯兰一出来，胜的也变成败了。所以把卢完的带到得胜的地方，亚伯兰再把他打败，全部再卢回来了。所以结果，如果亚伯兰要发财，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他不必做牧羊人，他这里卢卢，那里卢卢，一定很有钱。他这里打打，那里他一定早发财的。但是他是规规矩矩的人。亚伯拉罕的事故，你再找每一件事，我讲的都会哭的。上帝说：“我把应许之地给你，这是你的。”但是当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他不是这是应许之地吗？他说：“我用钱买这块地，埋葬我的死人。”虽然应许之地他照样付钱，你明白吗？他一块钱一根线不随便。当他掳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来欢迎他。第一个是什么？索多玛王。第二个是什么？墨基洗德。索多玛王来看到他的时候，就把很多的东西给他。哇，你来救我们，我们已经打败了，你再把我们救我们，是我现在我很多东西都给你好了，我谢谢你。亚伯兰对他说什么？索多玛王，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条血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你使我发财。你明白吗？不当得的一根线都不拿，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但是呢，当线的一点不留，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墨基洗德。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些对财务的事务上，我们到底是不是像亚伯兰这样严谨，这样有原则，这样顺服神，做的这些可以成为后人榜样的这些工作。感谢上帝，他把上好的取了十分之一，学来了献给墨基洗德。那今天我想我应当跟大家谈一下十分之一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牧师都讲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有人印了专书十分之一，我看了，我感到里面的内容太浅，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谈十分之一是旧约的，新约没有讲，是不是等于新约自由了，不受十分之一条例的捆绑，我们不需要献上十分之一？回答不是。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应当对你的朋友好，应当有多少东西给他，你才是他的好朋友，当你真正爱他，盼望他做你的妻子，一生一世跟你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你会不会按照那个规条，你认为我给他就可以做他的爱人了？或者你说我要多给，你要做什么？可以不可以多给？所以不受规条所约束的意思不是减少，应当是乐意加添，你明白吗？这样十分之一不适用在新约事情上，因为新约的基督徒他对神的恩典的报答，对神恩典的感谢的表达，可能超过十分之一也不要紧，因为严格的来说，十分之一是上帝的。大家说，所以十分之一不是奉献。如果十分之一是上帝的，你怎么可以说我奉献给上帝？因为他的，你怎么把他东西先拿来再献给他？你不是先偷了吗？所以十分之一不是奉献。十分之一是上帝的，就是圣经讲的。十 分之一以后对神的恩德的爱的表达是拿出来的，才开始算作奉献。阿们啊，你一生一世要记住这一点。现在十分之一献上的时候，在亚伯兰给墨迹洗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献给上帝？其实上帝从来没有拿过任何一样东西到天上去，对不对？所以不是上帝的需要。那么呢，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交给墨迹洗德的时候，墨迹洗德拿这东西做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吗？啊，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交给上帝的库中，那么上帝的殿这个十分之一的钱拿去做什么？叫邮政机寄到天上去吗？那个时候飞机也没有，火箭更不必说，地面也行不通，天上又没有银行的代理，那么这个十分之一到底做什么的？好，现在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墨迹洗德是仁义王，墨迹洗德是平安王，对不对？所以墨迹洗德的王的身份跟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四王五王相争的这个亚伯拉罕等等这些的王的身份完全不一样，他是以上帝祭司的身份在地上做，而且他是君王跟祭司二者兼在一身上面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是替神做人的事情，替人做属神的事情，这个叫做祭司。希伯来书前面一章我们已经谈过，祭司就是替人民办理属上帝的事情，这个工作叫做祭司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平安王，这个仁义王墨迹洗德翻译出来就是仁义的王，他另外名字又叫做撒冷王，就是平安王。他要制造社会的和平，他要制造社会的平安，他要执行公义的原则。所以呢，他这些钱是用来处理整个他在管制之下的整个社会的需要而用。所以这个祭司呢，不是随便自私产的祭司，这个祭司是利用这一笔的钱来说制造社会的平安，执行社会人间公义的事故，向神负责的一个人。那么大家知道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所以呢，大家乐意把一些钱献在他的身上让他做。那亚伯拉罕呢，很甘心的在他面前下拜，就是尊敬人最高的一个记号，而把上好的身份之一交给他。请问是不是因为他对亚伯兰好，亚伯兰不得不要对他好，你给我酒给我饼，那我就用这些还给你，表示我没有受你的？不是，因为亚伯兰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整个世界的征战，在社会的烦乱中间呢，他以公义的原则制造和平，所以呢，他就把这些人交给他。我刚才对你说了，墨迹洗德出来迎接不是单单给亚伯兰一个人吃，我相信那些战胜的军队他们都口渴，他们都饥饿，他们战胜回来半路疲累的时候全部带到供应，所以墨迹洗德已经早预备了这一个亚伯兰在把这些强暴的这些坏的王打下去对整个平安有好处，所以一定要欢迎这个王。亚伯兰呢，把他掳回来的东西不是为自己，他很可能再把掳回来再交给一个别的王，因为他根本不是个贪财的人，所以呢，这样的在处理这个事情上亚伯兰自己不能做，而可能墨迹洗德就是处理整个社会公益和平的一个君王，所以他就把这个交给他。这件事情后来呢，就变成了在律法里面有一个规条，百姓献上十分之一给祭司给立位人，你明白吗？好，现在请你注意，那么呢，为什么以色列十二支派要把十分之一献出来给祭司给立位人？因为立位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产业，我以后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你注意啊，为这个缘故呢，你们当把十分之一交出来给立位人做他们生活的用处，因为他们不像你们，他们没有地产，他们没有生意，他们没有公司，他们没有别的收入，他们是侍奉耶和华的人，所以呢，侍奉耶和华的人应当有与你们同样可以享受地上生活需要的物质的供应，所以呢，你们要把十分之一交出来，全数交在我家的库中，作为立位人的需要。那么这样呢， 我们看见利未人的生活应当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分之一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交给利未支派。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回答我，为什么上帝只用利未支派？为什么上帝不用以撒加、西布伦、亚夫他、拿夫他利、便雅悯这些支派？为什么单单用利未人？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四下四条诫命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当摩西四十昼夜在山上拿了四条诫命两个法版下山的时候，听见非常吵杂的声音。那个时候他们说，是不是什么声音呢？摩西说不是，他们正在亵渎上帝，正在拜金牛的。摩西的耳朵呢是敏锐到一个地步，连约书亚、加勒等等在他四周最亲近的人，比他年轻的人，没有办法听见他那样敏感的声音。所以呢，他知道百姓犯大罪，百姓触怒上帝，干犯上帝的圣怒，因为他们向金牛都敬拜。摩西就把两块法板摔碎了。你想，你敢把总统的信撕破吗？你敢把总统亲手写的信随便撕破吗？没有人胆子应当这样大的，何况是上帝，不是陈水扁，上帝亲手写的，他把他摔破了。那一件事呢，上帝不但没有生气，也没有责备摩西。为什么？因为摩西生的气刚好以上帝生的气同心合意。你明白吗？啊，这句话很要紧，因为今天上帝要找为他的气而生气的人很难找到。替上帝讲爱心的牧师多得不得了，代替上帝发义怒的传道人太少了。所以呢，几十年前一个宋尚杰被上帝大大重用。为什么？因为当上帝发脾气的时候，找到一个同心的人，姓宋的，名叫尚杰。所以当摩西为上帝的怒气大发怒气的时候，上帝就与他同心，没有这么一样，请你注意。然后那是历史上第一次也唯一一次，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自己杀你们自己的弟兄，杀，这是律法赐下来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律法就是神愤怒，就是神公义，就是神审判罪恶的一个记号。所以呢，今天你们犯了这么大的罪，这个拜金牛的罪就是从第一条犯起，犯到最后就是完全违背上帝的律法。现在你们凡站在耶和华的一边的就出来，然后杀你们自己的弟兄。那一天哪一个支派站出来？利未支派站出来。那一天他们就杀那些敬拜金牛犊的其他的支派的人。一共多少人死了？啊？你们知道吗？不知道。3000人死了。写下来，律法赐下那一天，3000人死了。圣灵赐下那一天，3000人得救。你可以写下来。只是旧约与新约不同的地方，当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3000个人死了；当新约上帝赐下圣灵的时候，3000个人领受圣灵，领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成为得救的人。因为旧约的律法是定罪的知识，新约的福音是赦罪的知识，旧约的诫命是叫人知道自己的罪应当死，新约的恩典来叫人知道基督为人死，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感谢上帝，这样呢，利未支派就被拣选，而只有利未支派一个支派可以侍奉上帝，他们就整个支派的人做侍奉上帝的支派。现在我要用下面的一段空间给大家讲圣经中一些数学的伟大的地方，请你注意。12个支派有一个支派是收纳十分之一，是什么？利未支派。其他的支派是他自己的弟兄是要纳十分之一，他是收十分之一的，对不对？同样是以色列家族，同样是12支派里面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怎么有权柄收11个支派的十分之一？11个支派的十分之一为什么给一个支派？不是给一个人，是给一个支派，你懂吗？所以讲，如果以色列有200万人，或者说更严谨的说， 把它整数来说240万人。因为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壮丁有多少啊？60万。如果壮丁有60万，那么呢就表示说呢，这个至少壮丁的太太状态有另外60万，这就120万了，对不对？那么还有老人家呢，还有年轻人呢，还有婴孩呢，还有少年，所以一共有200多万，对不对？如果有240万，我们把它分得整齐，每一个支派是有多少？有12万的，是不是？不是，有20万的。那么十二支派有240万，对不对？那你就明白了，这样240万的人的十分之一是归给这20万侍奉上帝的，你清楚了吗？那你说这个还不清楚，好，更清楚的，比如说呢，每一个支派100、100、100、100、100、100、100、100的收入，那么十二支派一共有多少？1200，对不对？那么1200对不对？不对，因为利未支派没有收入，你懂吗？所以一共有1100，啊，1100，那么拿出十分之一以后，利未就拿到多少？110。那他们的每一个支派100，拿了十分之一，剩下多少？90。所以他们结果呢，生活是靠90来维持，利未支派就得到110。你还听不懂吗？对不对呢？等等，我还没讲完。但是第一次是这样，就每一个支派十分之一拿出来，对不对呢？每一个支派是100，拿设出来剩下多少？90。设一个支派的十一共多少？110，对不对？但是利未支派拿了110以后，他要不要拿十分之一出来呢？哎呀，所以他拿出十分之一，他多少啊？99。你懂吗？这是什么？上帝说尊重我的，我也尊重他。所以传道的生活，传道人的生活不应当比平信徒更差，应当多设分之一，因为他侍奉上帝，你明白吗？就是圣经的话，设一个支派拿十分之一出来，设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剩下90，但是设一个支派拿到的十分之一加起来，设一个支派110，这110再抽掉十分之一的时候，就剩下99。所以呢，这样的利未支派的人，他们的生活不会输给普通人的生活，因为神不会亏待真正他拣选侍奉他的人，这是圣经原则。所以你们做传道的不要怕，做了传道穷的半死，没有饭吃，不可能的。大家说，不要怕，不会穷的半死，不可能的。一二三，不要怕，不会穷的半死，不可能。有很多青年人刚刚奉献的都怕得要命，我又做传道怎么办？后来你就知道上帝没有亏待，对不对啊？恩惠姐，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看见传道用好东西，你不要骂他，因为他是人，他是敬畏上帝人，上帝给他可以有权柄用好东西。上帝借着亚伯拉罕把这个东西献给麦基洗德，来告诉我们的以后的耶稣基督乃是真正永远的祭司。所以这样呢，前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作为你的脚凳。以后到第四节就说什么呢？主对我主说，我立的誓绝不后悔立你，什么立你永远做祭司，乃是告诉我麦基洗德的样子。好，现在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对以色列人说，耶稣是祭司，耶稣是祭司，耶稣是大祭司的时候，他们说胡说，住口！耶稣基督既然是生在犹大支派里面，他就没有资格做祭司，因为做祭司一定要生在哪一个支派？利未的支派里面。耶稣基督既然生在犹大支派，他就没有资格做祭司，不必再讲了，这个根本不能通过的。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祭司不是照着律法的规条，不是照着利未支派子孙的这个律法的规定，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那这件事情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诗篇110篇里面，我们大家打开来看。诗篇110篇，你看圣经里面只有一次记载麦基洗德出现， 但是圣经的三处圣经记载墨迹西德的事同墨迹西德的重要性，所以除了创世纪亚伯兰见他一次以外，诗篇提过一次以后，希伯来书解释这个重要性，全本圣经从来没有别的地方再提了。第四节说，你就是基督是照着墨迹西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为这个缘故呢，希伯来书第七章就打开了个新的眼界，第七章就突破了永远律法中间的条例。这样在第七章四节到第十节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需要照着律法的规条，不需要生在立位的支派，不需要照着亚伦的后代的规定，因为所有做祭司的不但要在立位支派里，而且又要在亚伦的祝系的后代里。不但如此，到了大卫时代之后，要在拿度的这个后代里面才可以显得做大祭司。为这个缘故呢，这样的亚伦从立位到亚伦，从亚伦到拿度，就变成了越来到撒度，就越来越下载，越来越下载，变得规条越来越严谨。而耶稣基督是从第一个资格都没有的，因为他既然不是立位支派，他就没有可能在亚伦子孙，既然不是亚伦子孙，就根本不可能在撒度的后代里面被生出来，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合格的一个祭司，怎么可能成为祭司呢？所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我们的视野打开来，把我们从这个律法规条中间所限制的下来的路线打开一条新的路数，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原来在圣经中间有神永远所定的旨意，不是照着立位的支派，不是照着亚伦的子孙，不是照着撒姑的后代，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样说来呢，亚伦生下来以后的大祭司的位分更大呢，或者照着墨迹洗的等次被立为永远的祭司的这个职分，哪一个更大呢？麦基洗的更大。为什么呢？这里就提到一位从来位分大的替位分小的祝福。大家说，从来位分大的替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不倒的什么道理？这是不倒的理。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把整个希伯来文化中间所认为最骄傲、最可以坚持为他们宗教可夸之处的东西完全打垮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最伟大、最伟大的元祖，是他们最伟大、最伟大的族长，是他们最伟大、最伟大的宗教最先的领袖，所以呢，比摩西更大，比亚伦更大，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既然高到这个最高的地步，无人可以比他更高的。圣经上帝早预防了犹太民族的骄傲，要把亚伯拉罕拿出来，把所有的东西否定掉。所以上帝就给墨迹洗德显现的时候，上帝叫亚伯拉罕向墨迹洗德下拜，向他献十分之一，向他恭恭敬敬的把十分之一。所以这件事的重要性是使我们真正明白基督论这个钥匙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genuine Christology， 因为基督论的要紧，基督论的重要性不是在律法的规条之下，基督论的重要性是在永恒的旨意，永恒的旨意跟律法的规条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我再讲一次，上帝在永恒中间所定的，借着基督拯救世人，赐下永生，代替人的罪，死成为大祭司的这份的这一个计划，是在人犯罪以前就有了。我再讲一次，上帝在永恒中间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为人死，以真正永恒的大祭司的这份来做赎罪的工作，这件事是远远在律法赐下人犯罪以前的。而律法为什么赐下？律法赐下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必须要用律法来做见证，用律法来制裁，用律法来限制，用律法来定罪，所以律法赐下是为了罪的需要外添的。我再讲一次， 律法的赐下是为了罪的需要外添的，不是在永恒的旨意里。所以当犹太人把外添的律法在犯罪以后不得不赐下了约束人行为的见证的律法当作绝对的时候，下个礼拜我们要很严肃地讲这一点，神就在旧约里面留下一个很特殊的空间让麦基洗德显现。所以麦基洗德的显现虽然只有一次，却决定了人真正认识基督论的根基就在这里。感谢上帝，
他的心灵有难处，他的心灵